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解情结，救人没选择；二、放下情与观念，老年弟子坚定修炼。
明慧法会，解情结，救人没选择。作者：重庆大法弟子莲花。尊敬的师父好，全体同修们好，我叫莲花，今年73岁，1996年7月23日得法。在这15年的修炼历程中，我经历了腥风血雨12年，这12年来走了不少弯路，全是在师父的呵护下才走到了今天。尽管我修得很不好，弟子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就把我抓紧一切机会救度主流社会的世人的一点事向师父做个汇报吧。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一、丈夫闹离婚，我借机讲真相。我的丈夫大我好几岁，还是协党基层单位里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头头，退休后在家度晚年。可我真没想到，这10多年来，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世风日下，男女苟且之事不分老少，处处可见。我那个老头子在这个腐败堕落的社会中也跟着变坏了。有一天他去嫖娼，就那么巧进屋就被警察抓住了，罚款5000元，要他回家拿钱来消耗，否则就要拘留他。他这个不守本分的人，那点退休金哪够他花销呢？月月用光，哪还有存款呢？老头子从那屋里出来，血压升高，走路都是晃的，心里在想，去哪儿找这么大一笔钱？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巷子里就倒下了。还是过路的好心人从他衣兜里的电话本上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打出租车找到他，看到他躺在地上有气无力的样子，实在可怜。这是一个离家很远的很背景的地方，他到这儿来做啥呢？一询问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我是一个修炼人，老头花心做出这等事，并不感到气恨，而感觉到这么大岁数还做这等错事，是我该救的人，我没有做好，我有责任。我到银行去把钱取出来，同老头一起去交罚款消耗，把人取了回来。我们家就我们两个老人，儿女都不和我们一起居住，老头的钱老头自己用，我的钱全做家庭的开销。这一下拿出去5000元，我那点钱一个月就开支不出来了，便和他商量每月还我1000元，他也同意了。到他发工资那天他不给我，我找他要钱时，他不但不给钱，还火冒三丈，拉着我要到法院去离婚。好说好歹他的火也消不下来，我只好让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边走边想，我为他的未来给他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我无怨无恨， 一切都是为他好。不要他还钱了，也不消火，还是坚持去离婚，是什么原因呢？想着想着，我一下想明白了，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一定与自己的修炼有关。他硬把我拖到法院去，这哪是去打离婚，他都是快到80岁的人了，离婚对他有什么意义呢？是师父安排叫我到那儿去讲真相的，我一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老头子闹离婚，我要去救人。想到这里，我只觉得自己一下子高大了许多，心胸开阔了，头脑清醒了，法理明晰了，没有其他任何的念头，就是要去救人。我加快步伐跟了上去，和老头子一同进了法院。到了法院，真的就像这些人在这等待似的，不一会儿就来了这么多人。这些人中有上级司法局来检查工作的，还有检察院的人。就算我们是来打离婚的，也不需这些人来调解。我一看，这都是来听真相的。我请师父加持，给我开智慧，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这时一个人问我，你们是来做啥的？我老头就回答，我们是来打离婚的。那人又问，为什么要离婚？老头子说，因为他练法轮功。我一下懵了，他是知道轻重的人，处理什么事情，说个什么话，向来都是很有分寸的，怎么他会这样说话呢？但就在这一瞬间，我心里突然亮堂了，他这不是一下把我硬推到必须开口讲真相的风头浪尖上来了吗？法院算什么？救度人没有我的选择，不管是什么人我都要救。在座的这些人一听说是因练法轮功离婚，就来劲儿了，七嘴八舌的都来指责我，你练什么法轮功嘛，你看看老头子要和你离婚是正当要求呢，好好的一个家叫你败成这个样，这不搞成妻离子散了吗？可悲可悲呀。我不慌不乱，不惊不怕，站起来严肃地告诉他们，你们错了，我们到法院来离婚，那是因老头子嫖娼。大家惊呆了，全都望着老头子，等着他做回答。他根本都没有想到我会讲这个问题，他哪还敢说话。我把他嫖娼的事情描述了一番，那些执法官还想继续为老头子辩解，说他的事情是生活问题，你是政治上的问题，性质不一样。我就从这里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到底是谁败坏了这个家，我练法轮功搞的是什么政治。修炼前各种疾病缠着我，尤其是严重的支气管哮喘，迫使我生活不能自理，苟延残喘，生不如死。大小医院进了不少，都是一个结论，无法医治。我的身体状况，单位职工、周围邻居有目共睹，走三步歇一阵，谁不说我可怜。修炼法轮功后不到半年，全部疾病不翼而飞了，身体康健了，我又承担起料理家庭生活的重担，这个家又出现了喜气洋洋的新气象。请你们说说我搞的是什么政治，我练法轮功家庭是不是变好了？再说我老头子拈花惹草，全不顾家庭破裂，故意制造各种矛盾，找麻烦。我无怨无恨，依然笑脸相待。他嫖娼罚5000，我拿钱帮他了结了此案，并领他回家。他年老多病，常住院，不仅花我私人的积蓄为他治病，还细心照顾，精心护理。他的衣食起居全是我做。你们说我这个修炼人是不是个好人？请问我这是在搞的哪门政治？在座的你们这些都是有儿女的头面人物，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做不做得到？现在站在你们面前两个人，谁好谁坏，你们都是执法的人，都分不清楚，甚至不敢说句公道话。你们说这个国家的公职人员不可悲吗？还谈什么依法办事？怪不得我们国家有那么多抱二奶的高官，那么多嫖娼的公务员，连金不止，反腐败，越反越腐啊。我看到这伙人全无自己的主见，都是跟着一帮轰，有一人说法轮功怎样，其他人都跟着说怎样， 自己犯了诽谤佛法的罪，全然不知。我看着他们真的可怜，心里很难受。我告诉他们，你们千万不要污蔑、陷害、诽谤、迫害大法弟子。你们伤害我，对我毫无损伤，可你们就惨了。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修，纯属是锻炼身体、去病健身，做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你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法轮功的情况，全是江魔头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对法轮功的栽赃、诬陷、诽谤的不实之词。我还给他们讲了中共搞的假自焚，讲了央视电台恶意制造的假新闻，讲了邪党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桩桩血案，并告诉他们不能按照邪党臆造的谎言来仇视和迫害我们大法弟子，迫害了超常的好人，你们就犯了天法，罪大如山，必遭恶报。悔改现在还来得及，唯一的办法就是诚心诚意，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弟子。我给他们足足讲了两个小时的真相，没有一人敢吱声。最后还是那个女警站起来说了句话，老婆婆，你确实是一个好人，你回家好好的练你的功。转脸去对老头子说，老伯，你的妻子这么好，还离啥婚嘛，回家去，每月还人家1000元。我们俩从法院出来后喜笑颜开，还进了商场，老头子掏腰包买了100多块钱的东西，这哪是去打离婚的，根本就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二，闯机关。师父叫我们做好3件事，我是坚决照办。上午学大法，下午就走街串巷讲真相救众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我的天职，我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做好做到位。前不久邪党要办洗脑班，又在迫害大法弟子了。单位的头们通知我到一个政府部门去谈话，我的孩子们告诉我说有好多的政府要人要来，不能去，他们那些人从来都没有讲过理，谈啥子话哟，是骗人的。我想平时到邪党部门和机关去，在大门口就把你拦住了，想进去难得很。尤其是这些年来，邪党与平民的矛盾日趋恶化，机关大门守卫森严，老百姓谁能进得去？这不是我讲真相的最好机会吗？他官再大也是个人，是需要被大法救度的。师父说，这个地球都才是一粒尘埃，人算什么？都是我们的救度对象，这个机会哪去找？我一定要去救度他们。到了这天，我按时到场，真的来了不少人，他们一一做了介绍，全是些很有脸面的人物，叫围口的、某某部门的、工作单位的、洗脑班的，还有到北京和重庆专门去受转化培训的所谓专家，很多人，个个是凶神恶煞的，这有点像地狱来的一些小鬼。我不管他们怎么表演，我心里非常明白，这都是旧势力捣的鬼，说是检验，实际是不惜用众多世人的生命来淘汰大法弟子。可怜参与来找我谈话的这些人都不知晓在犯大罪，是在犯那种他们子孙都还不清的罪。此刻他们的性命全攥在我的手心里，我若顺从了他们的安排，凡是参与了做这件事的人，包括所有世人和自己的儿女亲友，都罪业继承。只有彻底否定他们的一切安排，他们才能得救。我向师父表示，我一定要救度他们。我首先声明，你们叫我来这儿，一定有很多的话要说，那么你们就只能一个一个的说，我不打岔，你们说完了，该我说的时候，你们不能插嘴，更不能起哄。如果行就开始，哪个是头？头头你就先说。其中一人开枪了，我们找你就是请你到转化班去。我问，道理何在？他说，因为你练法轮功。我看是该我讲真相了，我就问他们，你们谁还有话要说？无人吱声，我就告诉他们， 我这个老太婆不是去转化班的人，我是专门走访你们这些政府首脑机关的贵客。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官老爷被江魔头的欺骗宣传迷惑得太深了，全然不知练法轮功的是些什么人。就像你们今天来这么多人，就是为了给我这个70多岁的老太婆说一句话，要我到转化班，你们不觉得好笑吗？闹剧呀，真是一场闹剧呀。我告诉他们，我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一群你们意想不到的那么好的好人，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做，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私无我的一群超常的好人。你们把这群好人非法投进监狱10万人，残酷迫害致死的学员3000多人，全国1亿的修炼人都无怨无恨，10多年来你们也没有听说或看见有哪个学员恶意报复。这样一群好人，你们要转化他，你要把他转到哪儿去呢？全都要转化成一些说假话做恶事搞争斗的那种假恶斗的人吗？这个蠢事做不得。你们说我们搞政治，不就是出了一本九评共产党的书吗？我告诉你，这世上有个理叫善恶必报，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团体、什么组织，做了恶事就有恶报，因而人才有生老病死，国家才有改朝换代。作为恶党也是如此，他无故杀了8000万人，造下这么大的业，必须要偿还。恶党造业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他的那个整体，协党组织内的每个成员都在其中，也都要摊一份儿。恶党造的业那么大，他所有成员的子子孙孙都难以偿还，如何逃过这一难？只有退出党团队，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么大的事谁能知道？因而就出了一个《九评共产党》一书，让协党所有成员了解这一真相，好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只是给你们讲了这样一个理，迫害好人所犯下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我向在座的人声明，我不是来和你们搞辩论的，也不是来和你们争高低分输赢的，我是要用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证明我们是无罪的，你们迫害我们是违法的。谁才有权制定法律和解释法律？是江某某吗？是法院或是检察院还是公安部？你们谁能做出回答？我告诉你们，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司法的最终解释权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某某的讲话、各个部的文件、通告、公告不是法律。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给法轮功定什么罪。大法弟子是在我国宪法法定范围内活动，不犯法。萨武上访无罪。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法轮功学员采取上访形式，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诉，说明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完全是行使公民宪法的权利。自焚事件是政法委导演的一场栽赃陷害法轮功、蒙骗、欺骗、蒙蔽世人的闹剧，纯属造假。宪法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大法弟子的一切活动是合法的，信仰自由是国家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信仰真善忍没有错，谁错了？公检法和你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在犯罪。你们回去好好学宪法第35条、36条至41条。和刑法第13条、第14条，你们这样做犯了侮辱罪、诽谤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诬告陷害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伪证罪等等罪。审判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恶警的法律，国家已经制定好了。 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已被大法弟子记录在案，他们会依法控诉，把那些人推上审判台的，你们就等那一天的审判吧。迫害好人的下场，你们在不长的时间会看得到的。我说这么多，我也只是想说，你们只知道我们是好人还不行，你们要用国家的那些法律好好对照一下你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看看自己到底犯没犯罪，犯了多少罪，赶快回头，不要再做蠢事了。这就是我今天给你们要说的话，算是我对你们的忠告吧。说完我就起身走了。在正法理面前，人是无所作为的，再大的官也啥都不是。他们一个个的看着我从办公室走了出去。三，解情结。两次给这些衙门里的人去讲真相，感受多多，在师父的加持下智慧大开，要想说什么好似泉涌源源不断的来，要什么有什么，想说什么就来什么，真的是得心应手。那些常人都大吃一惊，这人怎么这么会说呀，谁也不敢搭腔和我说什么。尽管如此，我心里明白我没有做好，邪恶不断地制造磨难要加害于我，我只借此机会讲了真相，救度世人。虽然在讲真相中否定了邪恶的安排，否定了邪恶的迫害，也是在过关，但在修自己的心性上还做得很不好。一个强大的执着心没有抓住割舍掉，让邪恶抓到把柄扭住不放，不停地制造多次磨难。起初我得到政法委和一些部门的人要找我谈话的信息后，就和同修切磋，当时那位同修就给我指出来，要我注意修取情这个执着心。我不加思索就给否定了，心想我哪有什么情哦，儿女各住一边，又不常来往，很长时间都没有管过他们了，心里放得下得很。老头子做得那么绝情，老来还去嫖娼，早把他放在一边了。谁是你的儿女，谁是你的丈夫，谁也管不了谁，谁也顾不着谁，哪还有情这种事哟。那一天我去政府机关时，一路上我的心一直在动荡，见到单位领导时，愿他不管下属参与邪恶一起迫害，指责他。见到同修时，我要求别人要做这做那，要发正念哟，要铲除邪恶哟。在讲真相时，当我讲到我这个大法弟子是怎样如何如何照顾老头子，是如何如何的辛苦时，我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我感到很吃惊，平白无故的怎么流起眼泪来了呢？我从那里回家时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想来想去想通了，的确是那个情的执着在作怪。师父讲的法理告诉我们，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转法轮。我是用人心去认识和处理情的问题，并没有放下人心，只是把情这个执着心包裹了一下，由爱转为恨，由近转为远，这不是放下了情，而是情更深的一种表现。师父看准了我的根本执着，就给我设关去情的执着心。第一次打离婚，我只给世人讲了真相，而没有修自己，很好的去情这个执着。紧接着又设第二次关，要我再去情的执着。事情一开始，师父就让同修来点悟我，我还是不开窍，直到把我那颗心快要勾挑出来了，我才明白对情的这个执着已经在我身上开花结果，枝叶繁茂了。我现在要修去它，不要它，那它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不是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反思我这颗心的变化过程，明白了一个道理，出自于个人的苦乐、兴趣爱好、个人得失而对情做出的一切取舍， 随便你怎么做还是个情，无私无我，没有自己一丝目的和认识，一切完全从为他人好着想去认识和处理问题，从而把它放下割舍它，这个对情的执着心才荡然无存。可是情是你滋生的，要去掉它你自己得承受，要面对情带来的一切苦难，想舒舒服服的就去掉情的执着也是不可能的。你说要承受，那我就默默地承受痛苦，那不行。一个磨难有可能拖很长很长的时间，磨难是利用你的业力来提高你的心性的，向内找提高心性才是最重要的。回头看过去的那些日子，老头子的一切行为都是帮我清除情的执着，他给我的一切痛苦都是在帮助我消业。现在我才认识到，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一家人全是为我修炼来的，我得真的要为他们的未来着想啊。现在老头子给我找麻烦我不动心，儿女耍横我不烦他，总是找自己的不足，关就过去了。现在我才是真的是无怨无恨，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像有神仙过的那种日子的味道。后来有两次政府的人来找我，劝说要我到洗脑班去，我没有自己的一切，毫无压力，我坦荡超脱，心境悠悠，真的感受到自在如意天地阔的那种大自在，思想境界状态的那种说不出来的美。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情与观念，老年弟子坚定修炼。伟大慈悲的恩师您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68岁，修炼与我有缘。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看完《济公传》《西游记》等神仙故事就想要修行，在80年代的气功高潮中，我也练了好几门气功，但感到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96年秋，我到一位工友家，工友告诉我，最近社会上又流行一种气功，叫法轮功。法轮功有一本书叫《转法轮》。97年春天，我去了另一位朋友家，大概是大法修炼的缘分到了，这位朋友也给我介绍法轮功，并告诉我他练了，效果非常好。临走时，他把一本《转法轮》送给我，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看看。看完《转法轮》后，就觉得这真是一本天书，李洪志大师绝不是一般的气功师，我就决心修炼法轮功了，并感到这个大法才是我梦寐以求的。一，面对现实，去掉怕心。在经过中共邪党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大小政治运动频繁不断，残暴的无产阶级专政让国民望而生畏，天长日久使人人都怕这个共产党，且这种怕深入了人的思想深处，成为了一种变异的观念和意识。720以后，怕心重的学员有的不敢修了，有的趴在家里不敢出来，有的走进了其他宗教。当然，真正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弟子们是金刚不破的，也有部分学员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地去掉怕心，修得越来越精进。但这种对中共的怕，对我们住持正法、做好三件事无疑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干扰。师父在走出此关中讲，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正是这怕心，在邪恶迫害下，我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错事，违心地向邪恶妥协。每当回想起这事，就感到很痛心。走出黑窝后，怕心一直在控制着我，就只和老伴在家里学法练功，什么也不做，什么正实法的项目也不参与，自己觉得这样就安全了。但旧实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操控610人员造我的谣，散布流言蜚语。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不太舒服。由于不精进，思考问题不在法上，遇事不会用法衡量，不能在法上悟。在常人思想的驱使下，想避开邪恶，就和老伴俩离家出走，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开邪恶的迫害了。其实不然，他们照样干扰我。师父说，修炼是严肃的，这样怕下去，什么时候能不再被怕心牵制？修炼就是修炼，修炼就是去掉执着，去掉人不好的行为与各种怕心，包括怕这怕那的人心，走出死关。是啊，旧势力就是针对我怕心来的，怕心不去，关过不去，哪里能躲得过呀？从表面上看是邪恶在干扰我，但实质上不是，是怕心在干扰自己。怕心的根子就是畏私畏我，执着自我。去掉怕心，必须去掉私心，放下自我，这是在学法中认识到的。师父说，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身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我静下心来学法，加强发正念，清除自身怕的因素。我决定要面对这个怕心，我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去掉这个最大的人心，使自己真正走向神。正念强了，法理明了，身心都感到非常的轻松。现在认识清楚了，其实师父从法理上早就讲明了，朝闻道，夕可死，精进要旨，融于法中。细想，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讲，来到今世不就是为了得大法的吗？既然得到大法了，又能在大法中圆满，那怕的又是什么呢？不就是怕失去这张人皮吗？作为大法修炼者，生与死的差别不就是有这个肉身或没有这个肉身吗？有这个肉身未生，没有这个肉身未死。真正的大法弟子，为了证实大法，为了救度众生，即使失去肉身又算得了什么呢？认识到这儿，我真感到怕心解体了，正念也足了，决定去找610头头面对面讲真相。一天，我把当地的610头头邀出来，面对面的给他讲了3个多小时，从大法修炼做好人说起，到天门假自焚，以致我在黑窝中亲眼所见对大法学员的残酷迫害等。以前没有人在他跟前这样讲真相，他边听边点头，他认可法轮功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都是在做好人，他认识上的改变使他未来的生命也有希望。旧势力看到我去掉了怕心，走出来了，再也不操控610人员来干扰我了。 二，放下老病死的观念。得法十几年了，老病死的旧观念还没放下，总觉得自己是风烛残年，老了，时间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学法修炼。做正式法的事总是信心不足，特别是技术上的东西，自己最不愿意沾边，常在年轻同学跟前说倒退5年我如何如何，还真是相由心生。我自认为自己风烛残年，自己还真老了。单位让我交张相片，我去照了一张，自己一看吓一跳，我怎么老态龙钟的，老成这样了？同修发现我的状态不对劲，就提醒我，生老病死是常人状态，你要否定它，不能承认它。师父在法中也讲了，我们这套功法是真正属于性命双修功法，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转法轮。想一下，这不是我抱着老病死这种观念不放吗？不是自己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不行，我要把观念扭转过来，让我身体退到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状态。这一念真管用，我的身体立即就变了，行动一身轻，走路生风，精神振奋，真有风华正茂的神态。
三，参与整体协调。记得在99年720前，由于某种原因， 本地的大法辅导站站长有变，市里辅导站的同修为整体着想，让我担负起这个责任。我顾虑重重，怕自己胜任不了。720前夕，全市同修都去市政府上访，回来后我们当地派出所就给大法学院办洗脑班，声称取缔练功，不准上访。为了维护大法，抵制邪恶的不法行为，同修们在与本地相连的几个交通干线的路边电线杆上、树上都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标语，抵制中共邪党取缔法轮功的违法行为。这一举动震慑了当地的邪恶，使他们特别紧张。因同修们事后起了欢喜心，缺少安全意识，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我地20多名学员被绑架，有4名学员被劳教迫害，我是其中之一。劳教结束回家后，怕心很重，自己不敢，不愿出头露面，就想找一个学法好的、能力强的、又不在邪恶视线之中的人，承担起本地协调人的工作。这是用人心看问题，不在法上，结果事与愿违。正法中的事是由师父安排的，怎么能由我安排呢？大约在2007年，丁同修对我说，外地的贾同修在我地做生意，想在这儿找个住处，没有合适的，愁得够呛。我说，能确定他是修炼人吗？丁同修说，见了2次，感觉还在法上，因为我有闲房，同修有困难得帮呀，就让丁与贾联络。2天后，我与贾同修见面了。与贾同修交谈中，不知为什么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贾法理清晰，我心里觉得很敞亮。可能是师父的安排，过了2天，贾同修与我再次见面交谈，这次应当说是切磋，从谈话的基点和范围与上次大不相同。切磋中了解到，贾同修来我地之前做过协调工作，贾也有个愿望，想和我一起共同努力，使本地同修尽快形成整体。我心里非常高兴，当时就意识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师父啊，谢谢您，感谢您对我地同修众生的慈悲，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后来我俩做了多次交谈，我把本地区同修的全面情况介绍给贾，看得出他心里也在着急。我建议贾同修担当本地的协调人，他说对当地情况不熟，人员也不熟，就听师父安排，随机而行吧。他建议先物色几个本地有能力的同修，组成6-7个人的学法小组，一起学法，为整体协调铺路。我赞成。我虽支持成立学法小组，但我不想参加，我的怕心在障碍着我。他说，我也被邪恶迫害过，怕心我也有，但我体会，融入整体修炼，提高才能更快。接下来，他就从法理上给我讲他是怎样修掉怕心的。师父讲，在被迫害中，哪怕真的脱去这张人皮，等待大法修炼者的同样是圆满。相反，任何一个执着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从法理上我明白了，怕心不能回避，必须得闯过这一关。我参加了学法小组，这个学法小组后来就成为本地最初的协调组。我在这个协调小组已经走过了4个年头了，这4年的配合过程中，虽然有过矛盾、争论、冲突，也暴露出各种执着自我的心，但我们大家都在学好法中找自己、修好自己，都尽力来圆融好整体、配合好整体。4年来的磨练使小组同修们走向成熟，现在可以说争斗心、显示心少了，执着自我少了，矛盾冲突少了，遇事能先想别人，配合上没有拧劲的状态了。我们现在不但有本地的大组协调、各片协调到小组协调基本成型了，资料点遍地开花， 由原来一个饲料点发展到多个饲料点，成立几个正施法的项目小组，各自都力所能及地为救度众生尽最大的努力。同修们在一起集体学法，一起沟通配合，各尽其能，各负其责，达到了聚之成形，化之为力。这几年由于整体配合的好，使学员的修炼状态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例如因为学员有怕心，怕邪恶报复，所以我弟的邪恶从来没有被曝光过。整体协调后，针对同修们的怕心，我们学师父的有关讲法，同修们明白了，大法弟子就要以法为师，必须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揭露邪恶，曝光邪恶本身就是在解体邪恶，救度众生。开始是顶着压力做的，做了之后邪恶反应很强烈，但我们没被吓倒，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错，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结果我们越做越好，邪恶像霜打的茄子蔫了。我们体会到，敢于揭露邪恶，曝光邪恶，真能让邪恶心胆寒。现在不论是610还是公安局人员还是派出所警察，谁都不愿出面骚扰与迫害大法弟子了。
坚持集体学法，心性普遍提高，整体变化大。例如我地区以前长期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就是不修口，一些同修存在着显示心、好奇心，在同修交流中总是指名道姓，喜欢打听一些小道消息，对资料来源追根问底等等，不告诉他，他就说同修怕兮兮，不是修炼人的状态，说什么修炼人之间没有怕人的事等等。现在同修们认识到，修口不仅有心性上的问题，还存在安全问题。通过协调交流达成共识，从各个学法小组开始交流，引导同修如何重视修口及不修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从明慧网下载关于修口与安全方面的交流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协调小组同修们亲自参与各小组切磋，切磋中同修们说，以前没有把修口当成什么重要的事儿，觉得了不起是爱打听小道消息，传个闲话什么的，哪知道还有那么大的危害隐藏在里面，不注意修口是在帮邪恶的忙呢，今后可得把好这个嘴。同修们认识到现在的修炼环境和720以前不同了，有些事互相之间不该传的，更不要刨根问底，要去掉好奇心，这也是为整体安全着想。认识到修口不仅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情，因为我们说出的话，不论是好话坏话，都是有能量的，都会产生出一个不同的结果的。大家都明白了不修口的危害，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我和其他同修的无间配合中，为了让其他协调同修能有充分的时间学法练功，具体是我尽量多承担。有一位协调同修还承担电脑技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很多时候正常的学法练功都顾不上了。因本地没有懂技术的同修，只有我懂点电脑方面的技术，于是就请师父加持我可以担起这个项目。自己有了正念之后，我就对同修说，你把装电脑系统和维修的事情交给我吧，给你倒出点时间，多学学法，练练功吧。同修听了非常感动，自己原来没有这方面的专长，实践中遇到不少麻烦，但在师父的加持下，现在正常的装系统维修都难不倒我了。某协调同修承担整体的事也很多，他的打印机维修技术非常好，几乎是手到病除，为了资料点正常运转也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为了减轻同修的压力，只要是他提出的好的建议，我都会积极去做。我谨记师父讲的，大家记得我经常给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配合得更默契了。四，
学好法，修去情的困惑。就在我和协调同修们稳健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路上时，老伴突然离世，也让我突然停滞不前，再次陷入徘徊之中，几经周折才回到协调的路上。那是在2010年，老伴同修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被病业夺走了人身，自己一下子就陷在长日的情中不能自拔。风雨同舟40年，特别是在我被邪恶迫害的日子里，他承受和付出的太多太多。那些日子我整个沉浸在对老伴的深情怀念之中，脑子里就像演电影一样，从结婚开始到他离世，一幕一幕地往外展现。我心里装的全是内疚和悔恨，内疚的是自己对老伴关心的太少太少，没尽到自己的责任；悔恨的是自己没学好法，没修好，没把老伴的修炼带好，使他失去了随时回家的机会。老伴在时，我生活在安乐之中，老伴走了，留下的全是寂寞和痛苦。如果不在大法中修炼，我也无幸活在这个世间。那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迷蒙中是慈悲的师父点化，让我赫然想起，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我知道，只有大法能帮我去掉执着，只有大法能帮我摆脱情的困扰。在正念的作用下，忍耐悲痛，坚持学法，看师父的录像讲法，一天三讲四讲，一遍两遍三遍，再听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也是一遍又一遍的。明慧广播弥勒日巴修炼故事也听了很多遍。我的心态稍微平静时，就读转法轮和所有经文，有干扰就大声的念，让自己主意识强一些，使干扰不起作用。学法越学越投入，越学身体变得越轻松，真的感受到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大法的能量。师父讲，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这段法虽然看过无数遍，但从没感到法理这样清晰，这样亲切。常人对情是很执着的，也是修炼人的磨难，是修炼人很难过的一大关。我恒心跳出情的困扰，不被情所带动，从情中走出来。从法中我明白了，夫妻之间只是一世的因缘，人死了缘分已尽，两眼一闭，不知自己前生后世是谁。只有放下情，不被情所累，才能走出梦幻，才能在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条修炼路上修炼。从修炼的角度看，老伴是得了大法的人，修炼人是不执着生死的，并且老伴在生与死的磨难中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执着个人的生命安危。他非常清楚自己有生命危险，有可能失去肉身，但死并没动摇他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无悔无怨，也不悲观。在临终前15分钟还和同修们一起背师父的《论语》，有的同修背错了，他还给纠正。老伴背着师父的法，满脸微笑，安详地离开了世间。他能这样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同修们都感到欣慰，也为他赫然早逝留下了惋惜悲痛的泪水。老伴在世时，家里家外的大小碎事、人情往来全用不着我操心。老伴突然离世，我什么都玩不转了，做饭、洗衣服、 收拾家没人管了，觉得更苦的是那种孤独和寂寞。有人要给我再介绍老伴，从常人观念看，家里需要这么个人，但我不能找。同修们也非常关心我这事，都帮我在法上把关。有同修不太赞同我再找老伴，同修说，正法都到最后了，怎么还有这个想法呢？追求常人生活，那不是安逸心吗？是这个理，可是在常人之中，你说他说的，自己又有点动心，正念又不坚定了。但自己想，假如师父在眼前，我要问师父这事，师父会怎么答复我呢？因此我拿定主意了，修去安逸心，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做好三件事上。现在我真的体悟到，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如今的我确信，在这条回归的路上，再也没有什么可阻挡得住我回归的脚步了。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